看中美博弈的未来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庄青龙。这些年美国为了遏制中国发展，使出各种招式，包括贸易战、科技战、金融封锁、舆论战抹黑。为何美国只盯着中国说事？因为以前稍具威胁美国霸权的势力目前都已不成气候，苏联解体后脱去核武的外衣，经济体量只等于一个广东省，像靠贩卖资源为生骆驼贵族。日本则像被驯服的家犬，一纸广场协议像一份卖身契，从此失落了30年还翻不了身，国防经济只能听命于美国。至于看似庞大的欧盟，就像精致的养老院，27个国家捆绑在一起，各怀鬼胎，同床异梦，现在还在为要不要与中国脱钩吵闹不休，政客却又争着访中讨好中国。所以环顾全球，现在只剩下中国威胁到美国霸权，美国在修习底德陷阱 Thucydides the Trap 心结下，对中国这些年来全方位制约也就见怪不怪了。但美国的手法是否有效呢？如果我们翻一下以往大国崛起的历史，就能发现一种靠产业称霸权的现象，这种称霸现象出现过二次。第一次是工业革命的英国，100多年前英国一个岛国核心产物煤炭与纺织品，产量超过了地球上所有国家的总和。第二次是二战之后的美国，当时美国核心产品钢铁、石油和汽车的产量，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。这两次产业链的垄断催生了绝对的霸权。英国当了100多年日不落国，把米字旗插遍全球。美国则靠此制定了二战后的世界秩序，称霸世界一直到今天。而现在历史的指针正转到了第三次，这一次产业链的主角换成了中国，而且这次的规模与深度比前两次更广泛深具。中国形成全产业链垄断的局面，从最基本的能源启动，现代工业一切活动归根结底都是能量的转换，精密机床要用电，自动化流水线要用电，及紫外光刻机 UV 更是一头吃电怪兽，没有电所有的工业设备就是一堆废铁，所有的现代文明就是空中楼阁。而中国现在的用电量超过101000瓦，是美国的2倍多，比整个西方7国集团加起来还要高。更要命的是，中国的工业用电成本是全球最低的那一档，这意味着同样制造一件商品，即使是技术水准一样，中国所花的电费成本比别的国家少了一大截。在庞大的工业体系里，能源成本是最基本的成本，它会像滚雪球一样从原料开采、零件加工、装配，层层传导，最终体现在每一件商品的价格上。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制造能把价格打到地板，把对手逼到墙角无力反手的基本原因，成本差距足以决定产品的存活与其产业的盛衰。这不是中国的劳动便宜，中国那种靠血汗工厂的时代早就过去，而是中国的能源价格低，能源转换效率高，这是中国孜孜酷酷一门心思搞特高压、水电、风电、核电、太阳能等累积出来的成果。有了这些坚不可摧的能源底座还不够，中国还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杀手锏，中国拥有联合国锁定所有企业门类完整体系，41个工业大类、207个工业中类、666个工业小类，一个不缺。从最基本拧在墙上的螺丝钉到最尖端飞向火星的航天器，从地摊上几块钱一双的袜子到医院里几千万一台的核磁共振仪，中国都能自己制造。这意味着超强的抗风险能力与极致的生产效率。当全球供应链因战争或疫情出现供应链断供时，其他的国家可能因欠缺一个不起眼橡胶套圈，整条汽车生产线就得停工。 但中国随时在国内其他地区就能找到替代品继续生产。由于上下游配套都在国内，物流成本被压缩到最低，且上下游沟通效率高，产品的迭代周期可以压缩到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步。这就是产业链的连锁效应，且产生虹吸效果，把全世界的订单、资本、人才吸引过来。这种产业集群效应也彰显出产业规模与斩压的优势。中国造船业占全球份额超过一半，手持新船订单占全球接近七成，而美国连修船的船坞都锈蚀了。中国钢铁产量占全球一半以上，新能源汽车、太阳能板组件、动力电池占全球六横线七成。专家预测，未来中国一个国家的产能甚至会超过全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。这不就是当年英国与美国形成产业垄断的翻版吗？甚至比他们还彻底。但是光有规模还不够，要想坐稳这个位置还得没有致命的短板。日本受制于国土资源先天不足，像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，俄国受制于单一经济结构，像个瘸腿的巨人，欧盟松散难以拧成一股耐韧之神。但是中国不一样，中国国土与美国差不多，战略纵深如大海，人口是美国的四倍，而且都是受过现代工业教育高素质的人口。中国的资源禀赋虽不如美国那么得天独厚，但最关键的是中国有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，14亿人口的消费能力像一个巨大的引擎，可以支撑任何产业从零做到世界第一，完全可以做到内循环。此外，中国传统文化导致中国人勤劳耐苦的人生观，既认命又任性，强烈力求上进出人头地的欲望，加成工作态度认真的陈述。反观美国，多年的富强养成逸乐文化与习性，美国年轻人大多把到华尔街当精英，去硅谷写代码城市当人生目标，好逸恶劳，没人愿意到工厂去拧螺丝。面对轰鸣的机器，产业逐渐空洞化，就像大坝溃堤，不是靠喊口号 mega 提高关税就能拉回。中国正在以当年美国取代英国更快的速度取代美国的过程。多个国际权威机构预测，到了2030年，中国制造业占全世界比重将达45%-50%，那是世界半壁江山的商品在靠中国运作。目前美国、德国、日本三个工业巨头届时加起来也不到20%，还不到中国的一半。最近2025年12月11日，纽约时报刊登一篇文章，一个属于中国的世纪可能已经到来。文章说，多年来，理论家们一直在设想一个中国世纪的到来。在那个世界里，中国最终利用其巨大的经济和技术潜力超越美国，重塑全球力量格局，使其以北京为中心。称中国在钢铝、造船、电池、太阳能、电动汽车、风力涡轮机、无人机、5G 设备、消费电子产品、活性药物成分和高铁等多个行业，中国的产量已经位居全球首位。预计到2030年，中国将占全球制造业的45%，接近一半。今年一月，当中国初创公司深度求索 DeepSeek推出其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时，许多美国人突然意识到，中国可以在人工智慧领域展开竞争。但是不止如此，这样的斯普特尼克时刻还有很多。中国电动汽车制造商比亚迪去年的全球销量超过了特斯拉，正在世界各地建设新工厂，今年3月的市值超过了福特、通用和大众汽车的总和。2023年安装的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。文章还写道，如果中美两国都按照目前的轨迹发展下去，中国很可能最终完全主导高端制造业，从汽车、晶片到核磁共振成像仪和商用飞机。 人工智慧霸主之争将不是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展开，而是在深圳和杭州等中国高科技城市之间展开。作为卓越的世界技术和经济超级大国，中国的工厂将遍布世界各地，并将以中国为中心重新配置供应链。相比之下，美国可能最终会成为一个严重衰落的国家。在关税壁垒的庇护下，美国企业将几乎只向国内消费者销售产品。国际销售的损失将降低企业的收益，使企业用于投资业务的资金减少。由于美国制造成本的上升，美国消费者将只能购买质量中等但比全球产品更贵的美国产品。汽车制造业和制药业等传统高价值产业已流向中国，未来的重要行业也会随之流失。想象一下，全国范围内都出现底特律或克利夫兰那样的情形。所以中美博弈最后的结果，可说已经不言而喻了。